第十二章，得胜者与夸胜。你们的生活方式应该是一个按照圣经教导领受羔羊宝血，寻求跟随耶稣十字架的生活方式。你们要背起你们的十字架，为神的道做见证。不论得时不得时，你们都会成为神的得胜者。你们现在生活在神的旨意里，你们的生活就会得到神的供应。在你们得救的时候，身上的污鬼就已经被赶逐出来，你们的生命之中就体现了耶稣的品格，有了属灵的果实。你已经将你们生命中的垃圾变成永生的财宝。做一个得胜者是什么意思？圣经中得胜是一个希腊文 Nikao， 意思是征服、占领、占优势、胜利，他的意思就是成功，征服这个世界的体系，战胜所有和神的国度为敌的人。五，这里预示着我们要和灵界的幽暗势力战争，这就需要时间，并且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中会伴随着疼痛。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得胜都有不同的意义。我认识一个牧师，他的儿子在一次车祸中被醉汉撞死了，但是这个牧师和他的家人在这次事故中得胜了。怎样得胜的呢？虽然他们都很难过，但是他和他的家人还是赞美神，向神感恩，最终得到了释放。他们没有在这次事故中抱怨神，而是通过这次事故和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了。后来，他们的影响传遍了世界，很多人通过他们得到了属灵的医治，情感上和身体上的疾病也得到了医治。神的国度通过他们得到了彰显。得胜还能使人看到浪子回家。窘迫的经济得到好转，破碎的关系得到了恢复，或者疾病得到医治。得胜同时还能在属灵的疆土中彰显神的大能。耶稣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到十九节宣布了他的服事宣言，然而他的宣言没有像以赛亚书六十一章那样详尽。耶稣在路加福音中仅仅讲到了神所乐纳的喜年，这当然就是千禧年。但是以赛亚书在神所乐纳的喜年后面立刻又跟了一句，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二节上。耶稣在路加福音中没有宣告神报仇的日子，因为当时他还没有被钉上十字架，现在才是神报仇的日子。很多人认为神报仇的日子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会发生，但是我认为我们现今的得胜就已经参与到了神报仇的计划之中。我认为我们驱逐我们家庭中的魔鬼，驱逐我们属世国度中的魔鬼，就是神的得胜。我相信通过我们执行神的使命，魔鬼就不得不提前退出他们的舞台。我们还需要注意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三到十一节，你就会发现得胜和报仇后的祝福，这是圣经中未经删减的整个信息。不仅做一个得胜者是什么意思？ Hyper Nikao 的意思是做一个超越的得胜者，或者做一个宣扬得胜的人。根据他的解释，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我们不仅需要得胜，我们还需要过一个超越得胜者的生活。我在圣经中发现这个词仅在罗马书第八章出现了一次，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描写了什么是得胜者，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夸胜一词用的就是希腊文 Epicdomai， 它的意思是将仇敌打翻，使他缴械投降。这就像罗马军队的将军在战胜敌人以后，将敌人的战衣脱下，然后将敌人踩在脚下。就像美国的将军 MacArthur 在战争胜利之后接见日本的将军似的情景，日本的将军脱下了他的军装，拿下了他的肩章。耶稣战胜了撒旦，现在 我们也能够践踏魔鬼的作为。得胜以后还要做什么？我在写本章的时候，不断地求问神，看他怎样引导我来描述夸胜，怎样解释 Hypernikao。 读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人们可以观察到保罗所讲的夸胜有以下的观点。罗马书第六章，保罗陈述了属灵的事实，耶稣已经受死并且从死里复活，完成了他要为我们成就的救赎，这是一个伟大的启示。罗马书第七章，保罗承认在得胜的过程中他也有一定的软弱。罗马书第八章，保罗讲到了属灵的事实和他自己的经历，他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依靠圣灵，靠着圣灵的引导过得胜的生活，我们需要定睛在圣灵的身上，按照罗马书第六章提供的真理生活，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肉体血气和有限的智慧生活。保罗同时在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按照圣灵的引导生活，我们就会有从苦难到荣耀的经历。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罗马书八章十八节，荣耀一词的解释是，神已经应许并且命定，基督徒在他们的救赎主再次从天而降的时候，必然领受丰盛荣耀的祝福。六，这和我们的得胜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的得胜是神给我们的功课。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继续给我们讲述我们的荣耀的途径。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保罗讲述了我们的软弱，但是神让万事相互效力，使爱神的人得到益处。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节讲到我们得荣耀的方法，预先定下的人又召来他们，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罗马书八章三十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描述了作为基督徒我们可能要经历的伤害，但是因为基督，我们这些潜在的危险不能伤害我们。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罗马书八章三十五、三十六节。然后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总结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什么是一切的事？就是我们在得胜的过程中经历的一切苦难和一切的冲突。你在得胜的过程中经历的所有苦难和冲突，能够使你们最终得胜有余。我们将所有的苦难放在一起，就会得出这样的结局。你在得胜的过程中经历的所有苦难、冲突，都会成为你的荣耀。苦难和冲突总是使人难受，但是这是得祝福的条件。我还会得到什么？我的敌人已经被打败，但是不仅如此，我和神的关系更加亲密了，我和他进入了另一层亲密的关系，我成了神的新娘，这就是我的奖赏。我更多地拥有了耶稣，耶稣也更多地拥有了我。我认为接下来的两件事情是我们蒙受祝福后所拥有的新的更深层的祝福。基督在你们生命里面大能的彰显，基督在你们身上大能的彰显，基督在你们生命里面大能的彰显。我们上一章已经讲过，神的约柜在你们里面，现在你们不仅是一个得胜者，神约柜里面的祝福也要临到你们。这包括神的律法会塑造你们的品格，神的玛瑙会满足你们的日常供应，亚伦的杖会在你们的事工产生效果。按照保罗的说法，你们现在已经有了基督的馨香，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哥林多后书二章十五节，与耶稣这样紧密的联合， 能够在你们破碎的生命中加注基督的生命，使你们的生命中充满耶稣的香味。你们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发出基督的馨香。在你生的过程中，你可能会受伤，会破碎，会被伤害。很多时候，你们还需要付出所有。你们可能会被误解，会被诬赖，但是其结果是，你们越来越谦卑，耶稣在你们的生命里越来越显大，你们的老我会越来越衰弱，神的本性会掌管你们的生命。瓦器必须破碎，才能将里面的香膏释放出来。你们现在已经被破碎，耶稣甜美的恩膏要通过你们传递给他人。你们将自己的生命投资在耶稣身上，他要使你们得荣耀，正如他荣耀那个用真拿达香膏膏抹耶稣的妇人。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将膏浇在耶稣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为难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马可福音14章3到9节。基督在你们身上大能的彰显。你们在神的荣耀中与神相交，就会更深层地感受到神的真实和神永远的内住。你们现在已经成为了得胜者，你们和耶稣的关系已经更加的亲密，耶稣给你们的祝福会更多。在启示录19章，我们可以看到，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骑着白马拯救我们。同时圣经还特别告诉我们，我们将要和他一起享受羔羊的婚宴的甜蜜和耶稣之爱。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为自己准备好了，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启示录19章7到9节。得胜有余就是和耶稣有更加亲密的关系。婚姻代表了一个更深层的联合，更亲密的关系。我认为在这个时刻，你们和耶稣的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层面。我相信婚姻双方会有一种更深层的信任。我相信你们和神的关系已经和先前不大一样。新娘比其他的人更有权利要求新郎为她做事情。结婚以后，新娘有权利享受新郎提供的各方面的平安，包括财产安全和感情安全。她对丈夫的权利超过了任何人。以斯帖就是一个例子。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19章。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8节描述的第一个意象来自于诗篇68章。保罗说，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以弗所书4章8节。押送俘虏是一个很古老的传统，当国王在战争中得胜以后，他们会把敌人捆成一排，让他们跟着国王和国王的军队后面游行。他们会将敌人的脚趾捆上，然后把他们穿成一排。这个场面描写的是过去的场面。我们想象一下，我们可能就站在路边的群众之中，我们在大声赞美我们勇敢的国王，恭贺他的胜利。可能因为他已经战胜了祖先留下的诅咒，已经战胜了失败，战胜了愤怒、上瘾，战胜了贫穷等等。如果我上面讲的这个场景和圣经有任何的联系，那么就请你和我一起继续来展开我们的想象。突然，国王停了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国王是耶稣。他骑在自己的白马上，和启示录19章描写的一模一样。 他用炙热的、充满爱意的眼神看着你，说：“过来，你也参加这场征战，你不应该站在人群之中，这是你的白马，骑上它，和我一起游行。”你和他一起骑着白马，来到了皇家广场。耶稣又一次看着你说：“你不仅是一个得胜的战士，你还是我的新娘，我已经为你预备好了宴席。”启示录中，耶稣最后对教会的见证是亲密的关系。他讲到了生命树，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了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启示录22:12-14。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的童女，一个很明显的同时含有积极和消极方面的例子是马太福音25，聪明童女和愚拙童女的故事。所有的这些童女都在等待新郎的到来，换句话说，他们每个人都在得胜的过程中，但是有五个愚拙的童女，他们没有警醒预备。他们愚拙主要是因为他们三心二意。聪明的童女下定决心，不管等多长时间，他们也一定要等着新郎的到来。他们可能心里想：“我知道我的新郎的为人，他不会让我在这里白等，他是值得我信赖的，所以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也要等下去，就算付出我的一切，我也要等下去。”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马太福音25:1-13。这是真的吗？我们在这里注意到还有更多的恩典在等待着我们，它所代表的是无限的祝福。同时我们也经历了126的应许，我们生命的过程乃是征战得胜的过程。我们征战的过程是如此的长久，以至于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蒙受了神的祝福。上行之诗：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河捆回来。126:1-16。这难道是说我们现在可以放松了吗？难道这是说我们得胜的过程已经结束了吗？我们现在可以坐下来享受神的祝福了吗？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我们已经有了为神的国度做更大的事情的能力，我们已经可以进入一个新的得胜的功课，更大的祝福值得我们去追求。最后的反思：我相信在我们得胜的时候，我们将生命里面的困苦、垃圾已经变成了神国的宝石。我们通过接受神的爱子耶稣，已经摸到了神的心意。我们注意到启示录最后几章描述了神国度的材料，建造这个城市的根基都是各种各样的宝石，城墙的根基是用各种各样的宝石修饰的， 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启示录21:19。这个城市里面充满了黄金，代表了神的仆人美好的工作。但是耶稣基督城市的根基却是各样的宝石，代表了苦难结出的果实。还有整个城市都是由各样罕见的宝石装点，有碧玉、发光的钻石，城市的整个墙壁都是由碧玉装点。耶稣是城市的根基，他以我们用宝石装点新耶路撒冷，因为那已经立好了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哥林多前书3:11。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楷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将要他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要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哥林多前书3:12-15。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启示录3:12。柱子连着根基，从不可见的根基到可见的圣殿，证明这是说了的，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启示录22:20-21。所以弟兄姊妹，你们要得胜，因为他必快来。